Hello， 大家好，我是 Fernando， 欢迎来到我们的英国职场十分钟。这个系列会跟大家分享在英国求职以及职场上的各种我个人的见闻知识，以及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一些体验心得。我是 Fernando， 我当年就是毅然决然决定说我要申请一大笔贷款，开始我疯狂的求学之路，也后续还有许多更疯狂的求职体验，那让我最后能够留在英国担任数据分析师的工作。所以我想把对于留游学或是对于海外生活好奇的你，开始分享我最真实的体验。今天刚好有机会跟一个博士生刚好聊到最近因为疫情啊，影响到他们的这些的实验啊等等的工作的状况。但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他就提到说，欸，你目前在这边工作，我想应该相对于整个亚洲的工作环境，在这边在英国或者在欧洲，相对这个工作环境一定是比较好，对不对？他就提出了像这样子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就好像也没有直接的回应说一定是比较好或是比较坏，因为在我心里确实对于所谓的工作环境是不是真的比较好，或者是大家对于好跟坏的定义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说，在欧洲的工作环境我们来相比于亚洲来讲的话，一定会比较好吗？第一个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多数人觉得在欧洲工作，在欧美国家工作一定比较好。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像是在作息方面，多数的可能欧美公司或者他们多数人在当地人的作息里面，他们可能休息时间相对比较固定，他们就连可能店面的休息时间他们都相对于我们台湾的环境也比较早一些。当然这就有一些利弊，比如说如果今天你刚好都是比较早关门，这些所有店都比较早关门，对于有一些可能想要买其他东西，或者是今天有些人可能他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娱乐等等，但是在晚上相对的就没有这么多。那除此之外，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有人讲到说薪水也比较高，当然薪水伴随着的也就是包含各式各样你必须要缴交的税金啊，因为福利而产生的各种额外的这些费用或是一些保险等等的，其实这些的金额也不会太低。但综合起来来讲，大多数人可能都觉得在生活作息上你可以，你知道，就是正常的上下班，你不用因为疯狂的加班或是一直被老板一直狂扣，要随时昂扣这样子。那我相信这是多数人可能对于为什么海外工作的感受或是环境上比较好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那我们在台湾所谓或者是在所谓的亚洲国家，这些的大家认知的高压的工作环境主要会被定义出来，也一定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我们工时长，可是相对的薪水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或者是在工作量非常庞大的状况下，我们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来解决可能这些因为超时工作所带来的负担，或是有相对比较好的补偿之类的。但是这些事情在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状态。所以渐渐的，现在如果相对于亚洲的工作环境来讲，亚洲的工作环境可能还是有蛮多人都对于加班，或者是大家对于需要超时工作这件事情，可能看起来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们就做不到？所以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在欧洲对于所谓的加班环境，其实你也不能说都没有，因为一定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是他们的产业的这个特别的状况，所以加班一定都还是有的。但也就是在这边，他们多数人的生活模式本来就相对的我觉得算是比较固定，或是他们长久以来已经达成一种他们觉得他们理想的模式是如何。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也同时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 跟在亚洲的环境比起来，好像如果我在亚洲或者在这，可能你自己如果在台湾的话，就会发现你相对可以去做的事情，不管是在哪个时段，娱乐啊等等，选项都非常多。那很长的时候都是仰赖于有非常多人透过长时间的工作，或是在相对可能像是夜班啊、大夜班等等，相对的对大多数人比较不太友善的时间下来去牺牲他们的这些时间来争取到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当地国家的发展状况或者是他们的产业现况，都会连带影响到你的加班或者是大家所谓的超时工作等等，都会有所关系。可是以整体上来言，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多数的欧洲人应该都对于这个加班或者是超时工作这件事情相对的是比较不支持的。甚至我自己的工作上，有时候或许如果我已经晚了，但我还在使用公司的电脑的时候，我的主管确实也会发讯息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这么晚了还在工作的话，那就代表这样子的你的效率是有出现问题的。所以他们也其中还有另外很大的前提是，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在你的指定的限定的时间内把工作完成的话，或许重新思考的应该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你没有去寻找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对于大家普遍在抱怨工作环境是不是比较好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也不会单纯就讲说一定是我们的工时长，因为工时长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探究的事情。如果今天就只是讲说工时长然后薪水少，其实好像只是碰触到了很表面的地方。而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说欧洲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比较好的时候，我并没有直接的说出那叫做一定比较好这件事情。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还牵连到了你在这个团队内你自己的工作环境，你主管的管理方式。我个人觉得其中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也就是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他所决定的这些领导方式，很容易就会影响你在这个环境上的感受度。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学习的深度跟广度，也就是你今天在这个职场上，我相信对于像我这样子可能工作没有几年的人，我在初期你要如何加深自己所知的领域的广度深度，或是其他各类的软实力，都是需要有一部分透过跟你的团队跟你的主管共同合作下，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事情累积起来，你看的才能看得够远，接触的人够多。所以工作环境上我不会马上说一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压的环境，有可能你真的遇到了可能工时上比较多，而且也遇到了可能有一些无法你知道随意调整没有办法这么自由的工作环境时，可是在同时间你也获得了非常多你所期待的，包含在你的技术能力上、知识能力上、软实力上，你都同时间有大幅度的提升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不叫做什么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因为在你牺牲了这些的同时，你也获取大量你所需要的。所以当你补足了这些你过去所没有的能力时，你就会发现哦，渐渐你会发现说你有其他更需要或是更需要往上一层需要发展的核心能力，或者是说有可能你发现说有其他更适合你的职位跟更适合的部门，因为你已经在这个领域中你靠着这些长期的经验等等，你已经累积一定的东西了，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 OK， 如果我在这里已经累积够了，那接下来我就会往下一步去思考。但当然我讲这些其实讲的非常的你知道有点像是好像这些其他人的这些超时工作变成都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发展、个人工作上的问题，但其实我指的不是这样子。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像我这种也是，我也是因为我有贷款需要去偿还，那 今天我们不会否认说，很多时候我们决定要不要继续做一个工作，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现实考量。即便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职位上的累积，其实我们或许已经足够了，可是我们在短期内还没有办法看到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快速得到大量，你知道，大量好处的一份职缺，也就是你没有办法马上跳到一个更好或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在评估各种状态下，你可能就会决定说，那我不如继续选择目前这个条件上你自我感觉比较差的工作。再来，其实对于工作的现状，会对于工作现状不满，很多时候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当你不顺，可能你在某一件事情上遇到不顺的时候，你更容易会把这个工作所遇到的问题，那些缺点就更无限的放大。尤其是大家，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过，尤其是开始在社会上然后开始打滚，那当你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让这些事情不断的在心里盘旋，再加上我们媒体啊或者是各式的网络讯息，更容易让你觉得我好像一直身处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那这也同时有时候会减少了你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所学习的脚步，或是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这些事情你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忽略。那对我而言啦，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工作环境，我最看重的还是在于学习的能力。至于高压或者是工时长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一定伴随着一定的牺牲，还有它一定的利益存在。你知道，这我都觉得是有点相对的。毕竟，如果今天你发现说你透过牺牲这么多，你觉得没有相对应的好处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就会选择往其他更好的方向走。那这家公司，你会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可能不会想要改进这件事情啊？我个人的角度上会觉得，他不会改进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是他能够所找到的人，长久而言，他能够找到的人，可能就会随着每一次有人离开之后，再找进来新一批人，再找到新一批人进来，这样来来回回，一直不断有人离开又进来，离开进来。可是他未来能够找到人，只会一直能够越来越差，或者是能力相对比较不足的人来找，而他这些人能够提供的贡献，或者是在公司能够提供的产值，也相对的也就没办法那么多。那这家公司长久经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对于企业，我觉得本身那就是一种伤害。当然，老板本身的角度，这也就是我讲的。其实老板本身，你要跟他去讲说啊，你应该要怎么做，其实你很难在短期内去做到，去让他改变什么事情。你唯一能够回来做，就是看看你自己在这个环境上所学习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所坚持的。所以在欧洲的工作环境上，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主管、你的团队真的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是不是真的比较好，我其实不会说出叫做比较好这种事情。因为对我来讲，在团队在工作上的学习是我心中占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知道我的学习没有办法再继续推进，没有办法再往前的时候，我不会再也不会讲说哦，这个工作环境叫做理想的，因为毕竟我在这个里面就是没有吸收到东西的。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到了欧洲，当你自己发现说这个步调不错，你蛮喜欢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这就是你想要的。但只是从我的角度而言，所谓的工作环境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很大部分取决于它是不是让你看到了更宽更广的地方，或是有没有办法让你走向到下一步。但如果你的想法上比较倾向于说我不需要去想太多这些未来的发展，你希望就是一步一脚印，就是专注好少数的事情把它完成，然后有标准的工时，然后不用去想太多其他额外有其他人可以帮你设计好的这个流程的话，那我相信对不少人也是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工作环境可能就不是对我来讲有这么大的期待。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主要分享我对于工作环境这件事情的想法。那在欧洲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呢？我相信这真的很就取决于大家各自上的看法，大家的感受度，或是尤其今天在你工作上遇到不顺的时候， 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情况啊，不论你是在亚洲在欧洲，你只要遇到不顺手，你都很容易将这个工作职场上的缺点无止境的放大。所以最后回归本身，就是工作环境上的好坏，你如果今天自己评估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很外在的事情你可能都评估了，你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的所不足的地方，自己的工作模式，自己与团队内的一些问题，你自己都要回头来检讨，才有办法定义出你到底这个真正的好与坏是属于哪一种，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需要再做不同的方式，不同措施去改进，去调整，甚至去寻找其他更好的机会。所以呀，这就是我个人想法啦。所以你如果问我说欧洲工作环境一定比较好吗，我是绝对不会说出什么比较好这种事，但这是我个人想法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你自己的观念上或许有不同的地方，我也蛮希望可以听听看你们是怎么想的。说起来我讲这句话的同时，我也认知到毕竟我是从一个已经在这边工作的人角度来去做分享，所以有时候会讲说你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就是理所当然啊，因为你并没有真的感受过，或是你并没有那么长时间在亚洲的工作环境工这样子生存，所以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讲这些话。所以很希望你们可以将你们的想法也分享出来，那期待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也希望可以再做一集来跟大家一起想想到底我们所面临的在工作职场环境上亚洲跟欧洲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好，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